言归正传，这次传讲十六罗汉李贡文，我主要想让各位树立起护持佛法的责任心。现在佛教面临着这样的尴尬，本来宗教是个敏感话题，人们一般不敢轻易诽谤，然而佛教却是个例外，似乎谁都不怕佛教，都敢对佛教说三道四。尤其是去年，许多名人和媒体大肆诽谤出家人，也许人们觉得佛教是无我慈悲的，所以怎么诽谤都无所谓。如果换成其他宗教，即使个别教徒真做了坏事，人们也不敢随便评说，否则肯定会付出代价。我这样说不是鼓励大家报复诽谤佛教者，佛教从来没有以暴力维护过自宗。我只是希望当有人攻击佛教时，佛教徒应该挺身而出，用真理来维护佛教。其实佛教并非事事要修安忍，当涉及到佛教的根本利益，特别是有人对佛教胡说八道时，佛教徒没必要忍气吞声，要敢于澄清真相。其实在《金光明经》《君规教言论》等经论中，对如何护持佛法说得很清楚。遗憾的是，现在许多佛教徒不懂这些道理，也没有维护佛教的责任心。希望大家以后在这方面引起注意。在这篇十六罗汉李贡文中，反复提到了加持上师九住士，加持佛法变兴盛，这揭示了一个关要：佛教兴盛有赖于高僧大德的住士。虽然诸佛菩萨的加持对于佛法兴盛也很重要，可是在末法时代，诸佛菩萨不可能直接显现在众生面前，只有持教的高僧大德才能将佛法在世间弘扬开。当然，除了高僧大德，每个佛教徒都有弘扬佛法的责任。接下来，我顺便向大家谈谈弘扬佛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。首先，当弘扬佛法时，不能把重点放在化缘、搞仪式、说神通上，应该让人们懂得佛法的意义。现在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只要我们稍微点拨一下，他们就能理解佛法。即便有些人无法接受甚深的佛理，我们也可以从世间层面引导他们。比如，介绍佛法怎样解除痛苦，怎样对社会有利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可以逐渐去入佛法。第二，佛法是全人类的精神粮食，并非佛教徒的私有财产。因此，在弘法时，大家不要有民族或者国家的偏见，要利用一切方便向一切众生传播佛法。否则，如果仅在小范围内弘扬佛法，就不可能饶益很多众生。现在有些名人通过各种方便把佛法巧妙地传递给成千上万的众生，这些人虽然没有披上袈裟，没有正式讲经说法，但他们做的事远远超过像我这样的法师。他们确实在实践佛陀的意趣，让众生离苦得乐。看看他们的行为，大家应该反省，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让一切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？第三，如果想弘扬佛法，自己首先必须通达佛法。因此，在学习佛法过程中，大家一定要认真，不能像听故事、看电影那样一滑而过。现在有些人对学习佛法不重视，上课时要么闭目坐禅，要么念咒，这是不可能掌握佛法的。佛法没那么容易，有智慧的人专注听闻尚且很难通达，何况没智慧的人三心二意听闻呢？其实人的智慧主要在于磨练。以听课来说，每堂课后自己都要反思，今天我学到了什么，我能不能把这些道理转述给别人。如果有这样的鞭策，智慧就会逐渐增上。如果不主动磨练自己的智慧，只是被动的听法，收获是不大的。菩提学会的个别佛友就存在这种毛病，他们对闻法总是抱着消极态度，觉得听课是一种压力， 去没什么兴趣，不去又怕缺勤，这种人就是法油子，用世间话讲就是老油条，大家不要成为这样的老油条。二，阿世多尊者，顶礼圣尊阿世多，居仙人山水精林，一百罗汉所围绕，双手结坐等持印，加持上师九住世，加持佛法变兴盛。顶礼圣尊阿世多，他居住在仙人山的森林中，被一百位阿罗汉围绕，双手结等持印，愿阿世多尊者赐予加持，令具德上师长久住世，令佛法如意宝周遍兴盛于十方。此处说阿世多尊者有一百位眷属，其他资料中说有1500位眷属，两种说法并不矛盾，这是从不同角度而言的。以前法王讲文殊大圆满时，闻法的眷属有1000人，举办极乐法会时，闻法的眷属则有几万人，因此法王的眷属也有不同说法。在佛法当中经常有一些不同的说法，比如文殊菩萨有一面二臂，一面四臂，有白文殊、黑文殊等等，十六罗汉也是如此，在汉地和藏地大德面前，他们的显现也是各不相同的。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，我们都要有接受的能力。祈祷阿世多尊者功德很大，一方面可以让上师长久住世，佛法周遍兴盛，另一方面可以遣除灾难和魔障，消除宿世的罪业，增长自己的善行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祈祷他。佛经中记载，阿世多生于世罗伐城一个长者之家，因为宿世的福德，他一生下来身上就具足吉祥的征象，更奇妙的是伴随着他的降生，一只浑身珍宝的大象出现在他家中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父母给他取名为巨象。巨象降生那天，波斯匿王的王妃也生下一个具有妙相的公主，这个公主身上有一件与生俱来的袈裟，所以波斯匿王给她取名为巨法衣。巨象和巨法衣长大后，有一次在花园中相遇，互相产生了感情。巨象想娶巨法衣为妻，但她是平民之子，按照印度的传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了娶到公主，巨象想尽办法令波斯匿王对自己生起欢喜心。有一次，巨象取下大象的两只牙送给波斯匿王，看到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波斯匿王非常高兴，问巨象想要什么报酬，可是巨象什么都没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巨象又送给波斯匿王一批价值连城的礼物，波斯匿王更加欢喜，他对巨象说，我不能总是白收你的礼物，你需要什么就说吧，我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。巨象恭敬地向波斯匿王顶礼，之后说，我不需要财物，也不需要权势，我只希望您能将公主许配给我为妻。听到这番话，波斯匿王很为难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说，我考虑一下，明天早上再给你答复。退朝后，波斯匿王对大臣们说，巨象的人品相貌都非常出众，可他毕竟是个平民，如果我把公主嫁给他，这从道理上很难说得过去，不过我也不愿意我们的情谊以此而毁坏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宰相出了一个主意，让波斯匿王次日依计而行。第二天，波斯匿王对巨象说，如果你能骑着你家的大象到宫中，我就把公主嫁给你。一般来讲，没经过专门训练的大象是不能作为坐骑的。波斯匿王这样说，分明是刁难巨象。可是巨象二话没说，掉头就往家走。不一会儿，他就骑着大象到了王宫。波斯匿王非常惊讶，也想骑上大象，可是还没等他靠近，大象就跑得远远的。这时波斯匿王才知道巨象是有大福德的人，就爽快地将公主许配给他。后来波斯匿王带着巨象夫妇拜见佛陀， 波斯匿王问佛陀，巨像前世修了什么善业，今生拥有这么好的宝相，并且能娶到我的公主？佛陀回答，毗婆尸佛时代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有一次他们看到毗婆尸佛，生起了极大的欢喜心。男孩将自己的大象玩具供养佛，之后发愿和女孩成为夫妻。女孩看到佛陀的袈裟产生了羡慕心，发愿来世拥有这样的法衣。以这样的因缘，他们生生世世成为夫妻，并且男孩生来有宝相，女孩生来有法衣。随后佛陀向波斯匿王一行宣说佛法，巨象夫妇当下获得见道。再后来，巨象出家为僧，最终获证阿罗汉果。作为佛教徒，对佛教的圣者应该有所了解。现在有些人说是佛教徒，可是对十六罗汉一无所知，到了寺院不知道恭敬祈祷他们，反而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，要么在罗汉鼻子上贴硬币，要么给罗汉搔痒，这样做没什么意义。其实这些阿罗汉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，并且曾经发愿护持佛法，今后如果见到他们，一定要好好祈祷。